女性主义者到底为什么开口闭口就是父权？父权社会错了吗？女性主义者说的父权规则指的又是什么呢？这些规则怎么影响你和我的生活？而在一个所谓的父权社会里，身为男性是否就带着原罪呢？你好，欢迎收听 Vita 的性别笔记本。这是一个由 Creology 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挑战网络上、社会里最常见、最众说纷纭、最争议不休的性别议题。每集节目将挑选一个性别关键字，用浅显轻松的语言和你一起直奔女性主义者的内心，一起笔记这些议题的争论核心到底是什么。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itae， 欢迎来到 Vitae 的性别笔记本第一集。那如同刚刚大家听到的，今天的性别关键字就是父权。好，听到这里，可能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关掉了，拜托给我一个机会，我们尽量用不那么严肃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主题。今天之所以选择父权当作第一集节目的性别关键字，当然是因为父权体制其实就是几乎所有性别议题的根本。就像女性主义者常常挂在嘴边的，当我们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检视父权社会给了不同性别的人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规矩，然后怎么样影响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互动。既然性别笔记本这个节目的用意是要探讨各种不同的性别议题，还有他们为什么争论不休，那其中的核心又是什么？首先我们当然就必须要来讨论这个根本上的体制问题，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父权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呢，会从父权的字面意义和社会意义以及父权社会的发展开始，接下来呢，会跟大家聊聊所谓的父权社会长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成功的父权社会想要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父权社会又设定了哪些规则？最后呢，就会跟大家分享在一个父权社会里，男性的角色是什么，那女性主义者想要达到的目标又是什么。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咯。首先，父权这个字呢，来自英文的 patriarchy， 它在字面上意思呢，其实是 the rule of the father， 也就是一个父亲的规则。英文的 patriarchy 其实又源自于希腊文，本意是一个部族、一个种族的家长或首长。所以从字面上来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谓的父权指的就是一个家父长在一个家庭或一个部族里的统治，决定部族家庭里各种大小事务要怎么运作。到后来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今天一个父权社会指的就是一个整体社会以男性、以男人作为主要的统治者和支配者。大家听到统治者或支配者，可能会立刻联想到一些独裁者或者是比较高阶的管理位置，但是其实这个统治跟这个支配并不一定要发生在这么宏观的层面上面，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最细致跟最微小的层面上面，这个待会我们可以再细说。简单的说，父权如今指的是一个社会体制，这个社会体制的目标就是在于维持男人的主导地位，也就是男人可以决定社会运作的规则，可以决定社会里资源要怎么分配，可以决定谁做错了，谁的利益比较重要，等等等等等等。父权呢，也是一组意识形态，包含了一系列的规范、价值观跟信仰。再白话一点说呢，所谓的父权体制指的就是呢，一个社会以性别作为一个基础的条件，根据这个条件来决定一个社会要怎么样运作。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抗议了，说好的轻松简单呢，你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其实父权体制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世界观，就像是我们在看一些虚构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的时候呢，如果创作者打造了一个新的世界，通常他就会给这个新的世界有一些基础的设定。其实父权体制指的就是这些基础设定。或者呢，用另外一个比方来说，如果有些朋友有玩游戏打电动的习惯的话，就会知道游戏呢都会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呢决定了不同的角色，然后呢每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技能，角色又必须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然后才能取得什么样的奖励，最后呢才能顺利的把故事线跑完，把游戏结束。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父权规则跟父权体制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游戏世界里，创造这个游戏的人呢，赋予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身份，譬如说你可能必须要担任攻击的角色，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要担任就是辅助的角色，那每一个角色呢会有相应的任务跟相对的技能，你要完成这些任务才能增加你的技能，最后增加你的经验值，最后呢达到结束游戏的目标。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父权社会也是一样的，在父权社会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被这个父权的意识形态赋予一套角色规范跟一套任务，也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是什么样子的。就像前面讲到，父权社会是以性别作为基础条件，也就是说父权社会用性别把人分类，分成男生跟女生，那男生就有一套相应的规范，女生就有一套相应的规范，男生跟女生也都有各自必须要符合的角色还有人生任务。譬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男生要勇敢，女生要细心，男生应该要赚钱养家，女生应该要在家里持家带小孩。一个游戏是人做出来的，但父权社会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真的要说起来的话，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资料跟讨论，我在这里当然不打算用这些东西轰炸大家，我们就很简单很简单的讲一下就好了。其实呢，学者们大部分都认为史前社会其实是相对平等的，甚至有很多史前社会是属于母系社会。某些学者认为呢，整个父权社会大概开始于6000年前，也就是西元前4000年。那前面讲到父权社会的一个关键就是以性别作为区分嘛，那学者们发现最早提出这样的论述的人可能是希腊的哲学家，大约从希腊哲学家开始描述男女有不同的特质跟属性，譬如说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女人在智力上、体力上还有道德观上都不如男人。随着父权社会大约从6000年开始，后来的社会上在其他层面上面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就强化了或者是有助于父权社会的茁壮。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帮助了父权社会的建立，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的就是财产的累积嘛，父权社会可以帮助财产在特定的家庭内持续累积，这两者就达到了就是相辅相成互相帮助的结果。说完了定义跟历史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聊聊，所以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前面说过，在父权这个游戏世界，终极的目标就是要继续维持男人的主导地位，让男人可以继续担任统治者跟支配者，也就是男人可以决定资源分配，决定社会运作，决定谁说的对，谁做的不对。这又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看，男性的支配，对男性的认同，还有以男性为中心的思考。男性的支配指的当然就是男性有权力管理其他人，对男性的认同指的就是我们以男性的意见为依归，而男性中心呢，则是各种利益、各种思考要围绕着男性。白话说就是呢，男性会是家里、社会里讲话最大声、最有发言权，然后可以做各种决定的那个人。那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呢，男性会在各个社会层面上维持着特定的优势，获取特定的利益。父权社会会确保男性可以获得比较多的好处，譬如说男性可以获得比较高阶的地位，他们会被认同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天生的领导人，男性也可以赚取比较多的薪水，男性可以享有比较多的自由，然后男性也可以有比较多的政治参与。譬如说在过去的父权社会，只有男性有投票权就是一个例子。所以父权体制要怎么样达到上面说的这些结果？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说了半天，父权体制的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刚刚讲到父权体制的关键之一就是用性别当做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呢，父权的文化经常会试图用生理上的理由来合理化各种父权规范。简单的说，父权文化常常会告诉你，男人天生就如何如何，女人天生就如何如何。比如说，男人天生就比较不怕痛，女人天生就比较纤细敏感，男人天生就比较适合需要体力的工作，女人天生就适合做细心然后照顾人的工作，云云云云。所以我们就常常发现，父权社会经常会试图强调男性跟女性在天生上的差异，然后用这个差异来合理化各种规则，强调父权社会里之所以规定男人跟女人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达成什么任务是有依据的。于是呢，父权社会呢，根据我们的生理性别声称这其中有差异，然后根据这个差异给你跟我不同的角色想象，并且透过各种机制办法让你跟我必须变成那个样子，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如果有女孩子不愿意符合女孩子的形象，或是有男孩子表现的不是那么像一般男孩子的想象的时候，这些人就常常会被攻击或被排挤。像譬如说娘娘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父权社会里的规则是男生就是要表现出特定的样子，男生要勇敢，要比较粗枝大叶，然后男生讲话要有特定的方式，所以呢，讲话比较轻声细语然后个性比较纤细敏感的男生就会被嘲笑甚至被欺负。但是其实很多人也应该都听过，性别到底是不是这么天生的？其实不然，性别其实是一个社会打造的过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那句话，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慢慢被变成女人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接受到很多讯息，然后呢，这些讯息会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女人或者男人，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那些被声称的理所当然存在的介于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甚至是错误的。讲到这里呢，就可以推荐大家去听我们的作者阿啾的就是要讲，他在第二集里就讲到，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大脑其实根本就没有不一样。而且呢，父权社会不只是规定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父权社会还会想办法让你必须要变成那个样子。这是什么意思？父权社会想象男人必须是这个样子，女人必须要是那个样子的。当有男人或女人不符合那个形象，或者是不按照规定去做男人或女人被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遭遇到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批评。我刚刚提到的娘娘腔的例子，其实就牵涉到父权社会里最重要的规则之一，也就是崇拜阳刚，贬低阴柔。简单的说呢，父权社会呢，对于男性有一个理想的典型。父权社会认为男性应该要满足一些条件，譬如说有气概，能自我控制，体力好，有竞争心，坚强，冷静，比较擅长推理，有决断，比较自主，然后重视理性。那这些在父权社会眼中被视为典型男性的形象呢，就会被归类成所谓的阳刚气质。 父权社会就会告诉你阳刚气质是比较优秀的，那相对的和女人相关的特质则被视为阴柔的，而阴柔的气质呢通常就会被视为比较不重要的。比如说在面对到社会上一些比较重要的位置的时候，比如说国家领导人，我们就会自动假设国家领导人必须要符合某些气质，那这些气质通常都会被跟阳刚的形象相连，包括魄力，包括冷静，包括决断，或者是包括某种攻击性跟侵略性。所以我们就被教导，诶，男性好像就比较适合当领导人，因为男性才有这些特质。但是事实上，我们也越来越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阴柔特质，对于领导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倾听，包括细心，还有关怀。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这些不同的个人特质跟性格表现，其实很有可能是平均的分布在生理男性跟生理女性身上，而不是只有生理男性才有某些特质，生理女性才有某些特质。但是父权社会在一开始把这些特质分类，把其中某些归纳到男性身上，把另外一些归纳到女性身上，接着呢再根据男性和女性来做出高低的区别。但是事实上是并不是只有男人才会有魄力，才会冷静，也不是只有女人才可以细心倾听，而且不同的特质其实也没有高下之分，只要是善良的，有益于他人的，其实都是好的特质。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一定是有很多不同的特质组成的，一个人的好坏，一个人的优秀与否，其实也要回归到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些特质，怎么样让我们身上各种不同的特质一起合作，然后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再说回父权社会的规则，这里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凯特曼恩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不只是厌女》。他在这本书里呢，虽然主要是在讨论厌女情节，但是他也花了一些篇幅解释父权社会的规则。凯特曼恩的看法是呢，父权社会把男性跟女性看作两种不一样的人类。他认为呢，在父权社会里呢，男性被看作是取用者，而女性呢则是付出者。于是在父权社会里，男性可以享有由女性所付出的各种好处跟服务，女性则被规定要展现出阴柔属性的特质，然后提供阴柔属性的服务，譬如说关心，譬如说照顾，譬如说倾听。相对的，男性呢则可以要求女性提供他们赞赏，提供他们注意力，提供他们性，提供他们情感，也提供他们生育的服务。照着前面所说的这些东西的逻辑看下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父权社会最终的结果就是男人可以因为他们的性别获得某些优势，这些优势让他们可以对女人提出要求，可以管理女人的身体跟情感跟性，然后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在女人没有安分守己的时候，利用惩罚或恐吓的手段让女人听话。这个手段的另外一面就是，当女人听话的时候，她们就会获得一些奖励。在这里呢，要小小的打断一下，我一路以来都只用了男人跟女人，那这当然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性别只有两种，就是因为父权社会的想象里必须要用这样的生理性别的差异来区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权社会的规则其实对于非二元性别者并不友善，因为非二元性别者其实破坏了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这种基础假设，让父权社会不知道要把你放到哪里，那父权社会的规则也就比较难运用到非二元性别者的身上。好，讲到这里一定有男生心里就在抗议说，屁，我明明就是个男人，可是我怎么都没有享受到你刚刚说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好处。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虽然呢，在父权社会里呢，假设了男性是自然天然的统治者跟支配者， 但是确实并不是每一个男性都可以自动获得刚刚提到的这些优势，这些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到了嘛，父权社会有一组规范，觉得男性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才是父权社会里一个典型的男性，才会获得父权社会的认可。就像刚刚说到的，表现偏阴柔的男生就不符合父权社会的想象，那这些男生呢，就会受到父权社会的排斥。同样的，父权社会也会透过奖励的形式来鼓励女人去符合某种形象。所以在一个父权社会里，女人也有可能透过遵守这些父权规范来扮演父权社会想象中的好女人，借此取得地位跟好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一件事情是，父权社会经常会和其他的体制，譬如说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一起运作。在每一个不同的体制里呢，都有他自己的规范，规定哪样子的人身处于这个体制里最高阶的位置。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你如果符合越多条件，你在这个整体社会上的地位就会越高。所以白人中产阶级的异性恋男性，对比于一个有褐色皮肤的男性工人，他当然就会在这个社会里有更多的优惠地位，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自由。既然如此，可能又有人就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也就是，那为什么女性主义者还要一直说男人是既得利益者？难道有鸡鸡就错了吗？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呢，男性必须要认知到的一个事实是，既然父权社会的设定是男性作为社会的统治者，生理男性就有比较多的机会跟空间，可以透过实践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规则来获得那个地位。白话说就是，父权社会已经决定了男性的地位比女性崇高，如果你要当父权社会里地位最崇高的那个男性，你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可是呢，只要你天生身为男性，白话说就是你如果天生就是生下来有男性的性器官，你就有比较多的可能可以去透过角色扮演的过程去研究，诶，一个父权社会里典型的男性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去模仿，去效法，去遵守这些规则，然后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借此就可以在父权社会的阶梯上往上攀爬。那相比起来，女人因为天生性别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效果。就算是获得父权红利的女生，在父权社会的整个位阶上面还是低于男性一层。所以女性主义者说男人是父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我们指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男性眼下都获得了同样多的利益跟好处，而是指这个体制是不公平的。在这个体制的设计之下，男人有比女人更多的机会可以获得好处。所以我们就来到最后的问题，当女性主义者讨论到父权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你觉得前面的内容太冗长，或者是你听到一半不小心睡着了，这里呢是做结论的时间。简单的说呢，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体制呢，用生理性别把人分类，把男性视为比较优秀的，女性视为比较劣等的。而且呢，根据性别的分类，分别给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设定，包括在性格、在气质表现，还有技能上面。再根据这些角色设定呢，给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任务和愿景，所以男性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或是男性必须要扮演什么角色。与此同时，女人则必须要符合某些规定，不能跨越某些界限。当女性主义者说我们反对父权体制的时候，我们反对的是这个规则。当我们说男性是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男性在父权体制之下获得了比女性更多的优势。那女性主义者最终极的目标当然就是打破这一套规则，推翻这个体制，让性别不再成为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的条件，让每一个人不论你是什么性别都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听到这样的结论，可能有些人又会有下一个问，这个问题呢，其实这几年也常常在网络上看到，那就是既然女性主义者的目标是不分性别，大家都可以自由、快乐、平等的活着，那为什么还要叫女性主义呢？为什么就不能叫性别平权主义就好了呢？而且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对于男性的角色好像又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呢就会是我们下一集要试图来回答的问题啦。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请你锁定下一集的 VTide 的性别笔记本，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女性主义为什么叫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到底又在说什么，不同的女性主义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来为今天的笔记画个重点，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回答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首先，女性主义者为什么动不动就提到父权？当然是因为父权体制是我们所处的社会里最基础、最重要的一套游戏规则，它用生理性别作为分野，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角色、定位、规范跟任务。父权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它又透过什么规则来达成这些目的呢？父权社会最根本的目标就是维持男性的支配和统治地位，而父权社会里最重要的规则包括了，首先，以生理性别作为基础分类，决定男性跟女性应该要是什么样子，再来，崇拜阳刚，贬低阴柔，最后，父权社会把男性视为阳刚的取用者，女性是阴柔的付出者。所以，身为生理男性就是原罪吗？当然不是。但是呢，因为父权社会以生理性别作为分野，强调男性的主导跟支配地位，所以呢，在一个父权社会里，男性就有比较多的机会跟可能跟空间，来透过展演前面讲到的阳刚气质，获得父权社会的好处跟地位。最后，当女性主义者说到要挑战父权体制的时候，我们指的当然就是要改变这个游戏规则，让每一个人不分性别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样貌。好，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对 Vita 的性别笔记本有任何的意见或是疑问，都欢迎你留言或写信给我们。如果呢有任何的性别关键字是你特别感兴趣想要知道，然后希望我可以讨论的，也欢迎你让我知道。最后，如果你喜欢 Creology 的节目，欢迎你用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首先，当然就是继续收听节目，并且点下订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留下五星评价，或者是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收听。最后最后，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更多一点点实质的支持，欢迎你前往我们的网页 creology.net， 网址是 queerology.net， 点选网页右上方的 QR 码就可以请我们喝杯咖啡。再次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